弟兄姐妹平安。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读经进度进入到旧约圣经的先知书部分。大小先知书一共有17卷。我们首先要读到的是列在先知书卷首的以赛亚书。来到先知书，我们在神的学府中升级了。握在手中的书卷里有不少隐晦难懂的预言，他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先知书的内容已不像前面读过的律法书和历史书那样平铺直叙、简单易懂。从圣所里流出的水，先前只是漫过脚踝或膝盖，来到先知书，水位逐渐升高，漫过了腰际，涨到了头顶，就如先知以西结所形容的那样，成了可游的水，不可趟的河。但值得感恩的是，圣经的编排顺序是从易到难，循序渐进的。旧约圣经从摩西五经开始，然后是历史书、诗歌智慧书，最后才进入到先知书。同样的方法也出现在新约圣经中，先是基督和福音的故事出现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然后是有关基督和福音的奥秘出现在使徒书信中，最后有关将来事情的预言则出现在启示录的意象中。我们读圣经要先从简单易懂的书卷入手，要打好坚实的基础，这样立在其上的建筑才站立得稳。不要一开始就跳进深水里，那样不安全，会被淹没的。读圣经的顺序要是弄错了，往往使用起来也会出错。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向众人说话，一向都是照着他们所能听懂的来传讲。使徒保罗也是这样，有些话他没有当着众人说，因为体恤他们的软弱，知道他们在基督里还是婴孩，只能吃一些简单易消化的食物。但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需要吃奶的婴儿阶段，要长大成人。前面的书卷读懂了、记熟了，就不必老是停留在同一门课上，要在圣经的阅读和理解上不断进步，要晋升到高年级的课程里。是的，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向旷野进发，直到迦南地。我们的口号是起行前进，唯有这样才能步步向前。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神，要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今天我们要读到的是位于先知书卷首的以赛亚书。这本书被排在了17卷先知书的卷首，因为它的篇幅最长，论到基督和福音的内容也最多。新约圣经中引用最多的旧约先知书当属以赛亚书。这本书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预言救赎的恩典要临到神的百姓。他准确地预言了主耶稣的降世、作为和受死，以及他来到世上所要成就的救恩。先知以赛亚被后世的人冠以福音先知的美名，对此赞誉他当之无愧，实至名归。以赛亚书的篇幅很长，一共有66章。按照读经进度，我们将会用接下来的3个星期的时间来读完这本书。在开始分享今天选读的 QT 经文之前，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写作背景和架构内容。以赛亚书的作者是先知以赛亚，他是南国犹大的先知，是旧约时代最伟大的先知之一。当时北国以色列在离弃神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最终受到神的审判，亡于亚述帝国之手。而南国犹大没有引以为戒，他们效法北国以色列，效法周围的外邦民族，深陷在拜偶像拜假神的罪恶之中。虽然神因着大卫的缘故怜悯犹大，使南国犹大出现过几个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的好王，但终究因百姓的罪孽和君王的败坏，以致南国犹大的政局也处于动荡不安、摇摇欲坠的状态之中。先知以赛亚的侍奉始于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他在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和玛拿西作王期间传道，最后死于玛拿西作王年间，他是殉道而死的。以赛亚出生于皇室宗亲，家父是犹大王乌西亚的兄弟，所以他常在宫中行走，可以把从神那儿领受的话语直接传达给君王。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大约是在主前738到706年之间，他记录了以赛亚在他侍奉的几十年间从神那儿领受的异象和启示。书中所写的内容以预言为主，虽然其中也有不少内容是针对当时那个时代的历史，但记载历史是为了阐明预言。书中最核心的预言是关乎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宣告神的救恩，使神的百姓凭信心仰望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国度的显现。圣经学者们把以赛亚书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面的39章构成了书的前半部分，主要内容在于斥责罪孽、重申审判。从第40章到第66章，这后面的27章构成了书的后半部分，主要内容是预言救赎的恩典将要临到神的百姓。书的后半部分里充满了安慰人心的话语，就像是新约圣经的一个预言性的概论。它的开头和福音书的开头相似，讲到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而它的结尾也如启示录的结尾，提到新天新地的出现。有人甚至说以赛亚书是浓缩版的圣经，由此可见这本书的重要性。今天我们有幸重读这本卓越的先知书，是为要叫我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信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今天我们选读的 QT 经文是以赛亚书第一章的1-9节，我们先来把选读的经文读一遍。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天哪，要听，地呀，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哦，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呢？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竟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尝果，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烧， 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好，经文就读到这里。开篇的第一节经文是整卷书的一个标题，交代了书的作者、写作年代和主题内容。第一节经文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这本书的作者是以赛亚，以赛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这个名字非常适合这位先知，因为神差遣他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宣告神救赎的恩典将要临到世人。这本书记录的是以赛亚从神那儿领受的默示，借着神的启示，他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他从神那里领受的启示和预言，他不能不说出来，因为这信息关乎到世人的生死存亡。他把自己所看见、所听到、所获悉的消息清楚完整地记录下来，传达给我们。以赛亚所领受的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以赛亚生前所发的预言、所传讲的信息都是向着犹大和耶路撒冷而发的。这里的犹大是指由便雅悯和犹大这两个支派组成的南国犹大，而耶路撒冷是南国的首都。神的圣言交托给犹大和耶路撒冷，这是他们的殊荣。神的责备和警告预先传达给他们，因为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神的安慰和应许也要借着先知的预言临到他们，因为锡安的儿女要因他们的王而欢呼。其实以赛亚书在书中所说的每一句话，不只是针对当时的犹大和耶路撒冷，那些话对于历世历代属神的百姓、属神的教会都大有益处，为要带领我们认罪悔改归向神，告诫我们当在神面前谨守本分并除罪孽。第一节经文还交代了以赛亚得启示发预言的年代是在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以赛亚侍奉的年代横跨了五个犹大王，长达60余年。他能这样长时间的侍奉神，造福于百姓，实在是国家和人民的幸事。他一生经历了好几个不同的犹大王执政的时期，其中约坦和西西家都是好王，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想必他们生前都曾听取过以赛亚的谏言，以赛亚当年也曾是这些君王宫中的座上宾。但介于约坦和西西家之间的犹大王亚哈斯却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亵渎神的坏王，在他执政期间，举国上下背逆神、拜偶像，百姓背离神到一个地步，以致连耶和华圣殿的门都被封锁，而拜偶像的祭坛则公然设立在耶路撒冷大街小巷的拐角处。以赛亚纵有神所赐的启示和信息，却无力阻止罪孽在全国上下的蔓延。第一章第一节的经文只是这本书的一个标题，它简单介绍了 书的作者、写作年代和主题。先知以赛亚所要传达的信息从下面的第二节经文开始。第二节经文说，天哪要听，地呀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在这篇信息的开始，先知以赛亚奉神的名指证控诉百姓所行的恶，所犯的罪。神的审判台就设立在天地之间，列席听讼和陪审的宾客是天地间一切的被造之物，因为这审判出于神，他是天地的主宰，是万物的创造主。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经文说，天哪要听，地呀请侧耳而听。天和地以及其中所充满的，都要列席今天的审判，都要来见证人的罪恶。神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供养他们，教导他们，悦纳他们，高举他们，但他们忘恩负义，背逆我，离弃我，玷污我的圣洁，亏缺我的荣耀。听到这样的责备，我们会自责，会羞愧吗？你们看神所造的万物，日月星辰在神为他们设置的轨道上运行，日起月落，从不拖延，从不误事。他们忠实地回应了其被造的目的，唯有我们人类偏行己道，任意妄为。愿星辰的光芒叫世人因自己的黑暗而蒙羞，愿大地的硕果叫世人因自己的贫瘠而内疚，愿天地的各按其时叫世人因自己的变幻无常而暴愧。第三节经文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这里将百姓的悖逆归咎于他们内心的昏昧和愚顽。牛和驴是地上最蠢的牲畜，但牛认识主人，他们服侍主人，并且顺服在主人的轭下殷勤做工。驴认识它主人的槽和圈，即使放开缰绳，他们也能找到自己的槽，回到自己的圈。而人在知识和悟性上，竟不如地上的走兽。神创造我们，供养我们，他是我们的主人，但人却不认识他，反复询问全能者是谁，求告他有什么益处。我们何必要侍奉他呢？人之所以悖逆神，是因为他们心里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相隔绝。他们对所蒙的恩典没有感激之心，也不思想自己在神面前当尽的本分和职责，对属天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以前我常听到有评论说，以赛亚书的写作风格非常华美，气势恢宏，场景浩大。读到前面这两节经文，哎，我还真有同感，不是吗？一开篇就说，天和地要侧耳而听，场面一下子就涵盖了天和地，气势更是直达云霄，天上的星辰，园中的树木，地上的走兽，都可以走进以赛亚的讲章里，一同来述说神的荣耀，见证人的罪孽。第四节经文说，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你们是邪恶的种类，是败坏的儿女，你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这一节经文把犹大百姓所行的恶、所犯的罪，向着他们一项一项地列举了出来。首先，你们是罪孽深重的民族，百姓作恶，君王败坏，举国上下亵渎神、拜偶像。第二， 罪孽的重担压在你们肩上，由此而来的咒诅落在你们身上，你们被罪所缠累，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第三，你们是行恶的种类，身上流着叛逆的血，你们跟随你们先祖的脚踪，你们心里充满你们祖宗的恶念。第四，你们自己堕落，还散布邪恶，带坏儿女，不仅自己犯罪，还引诱别人一起犯罪。第五，神召聚你们，与你们立约，但现在你们却离弃他，与他生疏，与他隔绝，你们像那不愿负轭的牛犊，如同倔强的母牛。第六，你们公然背叛神，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你们明知道这样做会惹神的怒气，却仍然故意为之。接下来的第五、第六节经文继续警告百姓，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却仍不思悔改，不受管教呢？你们从头顶到脚掌已是体无完肤，遍体鳞伤，难道还要受责打吗？第七节经文说，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以赛亚在这里向百姓发出预言，宣告审判到来，责罚降临。看哪，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田地无人耕种，村庄无人居住，葡萄园如同荒漠，里面长满了荆棘。你们的诚意被火烧毁，田产被人抢夺，入侵者践踏你们的国土，外邦人侵覆你们的家园，耶路撒冷城沦为废墟，犹大地成为荒场。以赛亚的这篇讲章大约写作于亚哈斯作王期间，他当时宣告的这些预言最后全都一一应验，南国犹大最终亡于巴比伦帝国之手。有人可能会有疑问，第七节经文分明是说你们的土地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烧，先知在这里所宣告的不像是预言，倒更像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在圣经原文里，这里的动词时态用的是完成时。为什么要说这里宣告的是预言呢？所谓预言，不是指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吗？其实神用不同的方式将异象晓谕给他的仆人。当异象和预言临到众先知的时候，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所看见的是神晓谕给他们的异象，是预言。众先知都是带着热忱和感动领受预言的。先知耶利米曾这样形容过，他说，神的话好像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先知用心灵的眼睛首先看见所当说的，然后将所看见的一切十分确定地宣告出来，仿佛所宣告的预言已然发生。以赛亚在这节经文里宣告说，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诚意被烧，田间的出产被仇敌侵吞，家园被外邦人侵覆。当他把自己所看见的意象清楚地陈述出来的时候，仿佛这些事情已然发生，因为他知道自己所说的事情都是确实的，是自己亲眼见到的，是必定会要发生的。先知奉神的名向百姓宣告所领受的预言，而将来的事就真的按所预言的应验了。接下来的第八节经文说，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以赛亚在这里预言了日后犹大和耶路撒冷国土沦陷，山河破碎的凄凉场景。 我们在旧约圣经的历史书中读到过，当犹大国最后一任君王西底家作王的第十一年，巴比伦王的军队前来攻打犹大，他们一举攻破首都耶路撒冷，致使城里的百姓被杀，圣殿被烧，城墙被毁，余剩的民被掳巴比伦。至此，以色列王朝陨落，国破家亡。正如第八节经文所预言的那样，到那时，耶路撒冷城往日的繁华和喧嚣不闻，犹大地昔日的丰饶和富庶不在，城邑凄凉，土地荒芜。以赛亚奉神的名向百姓宣告所领受的预言，而将来的事就真的按所预言的应验了。 QT 经文的最后一节第九节经文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样子了。尽管犹大百姓犯罪堕落，如同先前的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城里找不到一人，但满有恩典和怜悯的神仍要施恩救拔他们。纵然他们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但神仍要为他们稍留余种，如同他保守挪亚一家免受洪水之灾，又如他保守罗德一家免遭索多玛的厄运那样，全能的神以恩典成就自己的旨意。在前面的经文里，以赛亚奉神的名严厉斥责百姓的恶行和败坏，预言他们的罪孽将招来咒诅，带来审判。但斥责中仍有勉励，审判中仍有安慰。来到第九节经文，有安慰的话语临到百姓，经文说神要为你们存留余种。这一章继续往下读的话，会有更加鼓舞人心的应许临到他们。第十八节经文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人所犯的罪再大，只要真心悔改，神必赦免。在神有赦罪之恩，他要将我们全然洗净。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罪人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我今天分享的内容蛮多的，除了选读的 QT 经文以外，还介绍了以赛亚书的历史背景和写作特点。我们读先知书之所以会感到困难，是因为众先知在领受预言的时候，他们的灵被提升到了属天的高度，他们所看到的异象已经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而我们今天读到这些众先知所领受的预言的时候，因为受到时空的限制，有些章节读起来确实觉得困惑。但值得庆幸的是，以赛亚书里面有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经文，就像刚刚读到的，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类似于这样的脍炙人口的经文，在以赛亚书中比比皆是。这些亲切又熟悉的经文带给人的安慰和鼓励，足以平衡和弥补我们在读隐晦难懂的章节的时候所费的周折。虽然先知书如同可游的水，不可趟的河，但我们不能知难而退，对它敬而远之。尽管以赛亚书论到的是犹大和耶路撒冷，但我们对这卷书的理解不能只是简单的停留在历史事件的层面上。书中所宣告的审判仍可震慑今天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书中的责备和管教仍可叫我们反省和自洁，书中与福音相关的话语仍可安慰我们破碎的心灵，书中对神救恩的展望仍可激励我们向往天上的耶路撒冷。先知书上的话和圣经其他书卷上的话一样，都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食粮， 唯愿我们都能从中吸取养分，领受神的恩典和安慰。愿神赐福给每一个爱慕他话语的人。好，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愿神祝福你。